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以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，叫做失而复得。它是根据我们一段非常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而带出的信息。虽然这个故事可能对您来说并不陌生，但是神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新鲜的。以杰希望您能够从今天一起灵修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份特别的祝福。好，此刻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4到24节。路加福音15章4到24节，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召唤来一起预备心，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，是上帝向人唱的，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，你听见了吗？
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
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
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，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总不丢弃你，也不忘记你，总不丢弃你。
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终日伸手招呼，日夜殷切期盼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我不永远怀怒，我不长久责备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。我不永远怀怒，我不长久责备，我儿将你的心归回，将心归回，
将心归回，
将心归回，
将心归回。
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四至二十四节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四至二十四节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，细细地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四到二十四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四到二十四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最后一节，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二十四节。经句说：“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失而复得。
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珍妮佛·萨拉瑙所写的文章，记载美国一些中年男子竭尽所能地想找回曾经拥有的爱车。这些人在网上浏览汽车广告，打电话到废物处理厂，甚至聘请专家以每小时400美元的代价帮他们寻找这些代表了年少轻狂岁月的车型。这些人要找的是和他们曾拥有的那一辆车，而非同款的车型。有些人认为这种行为真是无聊，浪费时间也浪费金钱，但是一辆车子的价值就如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，也会情人眼里出西施。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，社会的边缘人前来聆听耶稣讲道，但是有些宗教领袖抱怨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为了论述这些罪人在上帝眼中有多么宝贵，耶稣用了迷失的一头羊、遗失的一块钱和浪子等三个比喻来说明，在每一个比喻中都谈到失去的痛苦，为寻找所付出的努力，以及寻回宝物的快乐。在每一段故事中，我们都看见上帝的样式，上帝的爱。当一个灵魂被寻回时，如何的为之喜乐？即使你今日感到离上帝好远，你在他眼中仍是至宝，他正在寻找你。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赞美耶稣为我而死，他真是我，赎回我灵，使我脱罪，使我自由。以蒙恩者应寻回其他失丧的灵魂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亲爱的朋友，从刚才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灵修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呢，其中的数目变化是从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再到二分之一，它的焦点是越来越清晰，从野外的一百只羊到屋内的十个钱币，现在又进到了父与子之间生命互动的关系。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耗尽家财以后落魄回来的孩子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？故事里边提到的两个儿子，他们主动要求父亲分财产给他们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，因为只有当父亲病危或者是死了以后才可以分家产，他在父亲仍然健在的时候就提出要分家产，这真是太伤父亲的心了。当小儿子拿了财产以后，他就去外地任意放荡，花尽了一切，当他要找工作来生活的时候却遇到了饥荒，那他只好替外邦人喂猪，甚至饿到连猪所吃的豆荚都想抢着吃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犯罪以后，不仅在物质上非常的欠缺，在生活上简直是过得连猪还不如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犹太人认为人即使是再潦倒再穷困，仍然需要靠近上帝，唯有不洁的人，上帝会远离他。这个故事的重点呢，他不是在批判这个浪子有多么的恶劣，而是他能够在最坏的境遇当中醒悟过来，这一点才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信息。醒悟过来，它是指人完全的悔悟，180度的转变，是由罪恶完全的来归向上帝。浪子他醒悟之后说，我父亲那里有许多故宫，他们粮食充足有余，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了，请你把我当成故宫吧。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，不孝的儿子是会被父亲除名的，而得罪了父亲就是等于得罪了上帝，因此他才会说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他会以谦卑的态度愿意顺服，并且领受他该有的惩罚。 朗兹他很清楚自己已经不配再当儿子了，所以只希望能够回到父亲的身边当一个故工，于是他就这样回家了。在经文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，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里面，这位浪子离家还远的时候，父亲就看到他。其实这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的父亲在天天的眺望远方，期待他的儿子早日归回，甚至这位父亲还跑上去拥抱他的儿子。这样的描述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这位父亲是多么的慈爱。他不但天天期待他儿子回头，当他远远看到儿子回来时，就跑上去拥抱他，亲吻他。当这个浪子最后说道，请把我当成你的故工吧，他的父亲一听到这样的悔改之词，就立刻高兴地吩咐仆人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拿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替他穿上，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，让我们设宴庆祝吧。这一切都充分地表达出这位父亲他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接纳，并且给他的孩子穿上鞋子。这鞋子在当时来说只有主人才能够穿，眼下之意就是这位父亲他立刻就让浪子恢复了原有的身份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从这个比喻当中，让我们仔细来思考一下两点，那就是浪子的醒悟以及慈父的爱。首先，浪子醒悟过来是表明没有面子的问题，真实悔改的人没有所谓的面子问题，只有罪人才会想到面子，因为老是想顾着面子就表示这个人还是有虚伪的念头。人看重的是面子，但上帝却看重的是人的内心。上帝对于每一个痛悔忧伤的灵都非常的重视，他会将这种人当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。因为当这个浪子回到父亲家时，父亲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让我们知道，他立刻把这位浪子接纳了，并且让他恢复了原有的身份。他给了他尊严，他也给了他安全的保障，能够使罪人醒悟过来，也是今天的教会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和目的。因此，教会应该努力地来宣告这个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罪不单单只是指道德行为上的不规范，而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偏离了上帝的心意，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这个世界。因此，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让人对罪的失落产生醒悟，并且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。醒悟过来也代表着知错，知道羞耻，并且愿意接受惩罚。一个真心悔改的人，他会以谦卑的态度愿意顺服，并且领受应有的惩罚。刚才我们看到那位浪子，他醒悟过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回他父亲那里。他不但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，并且说自己不配再做儿子，求他的父亲只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故工。他不敢再次要求恢复儿子的身份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，自己伤透了父亲的心。因此，他知道错，并且他愿意来接受犯了错以后的惩罚。了解了浪子醒悟过来的态度以后，让我们再来看看慈父那完全的爱。这爱消除了一切的恐惧。新约圣经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，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看到人在犯错或者是犯罪以后，常常会逃避、放纵，甚至心生恐惧。如果有爱，罪人将重新被接纳，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面带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因此经文接着下去，在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。上帝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位慈父一样，他完全的接纳悔改的浪子。同样的，因为父亲的爱，使得犯了错的儿子就除去了恐惧，并且能够从罪恶当中醒悟过来，勇敢地回到父亲的家里面，并且请求父亲赦免他。他的父亲赦免了他，接纳了他，没有给他任何的惩罚，反而还恢复了他原有的地位。虽然浪子的哥哥对他父亲接纳弟弟有不同的意见，还抱怨父亲给这位浪子太多恩典，他当时表现出来好像是拒绝要接受弟弟的悔改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强调，我们慈悲的上帝是不会这样的，因为他的恩典丰富有余，上帝不会按照我们应得的惩罚来刑罚我们。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，他是圣洁的，是信实的，并且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所犯的一切过错。就如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，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亲爱的朋友，从今天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，我们不仅要学习浪子他真诚认罪的态度，也同时要牢牢地记住我们这位天上的阿爸父是何等的仁慈，他看我们每一位真心悔过的人视为珍宝。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感到离上帝好远好远，请你不要再忧伤，鼓起勇气回到父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他视你为至宝，他在天天的期盼你回到他慈爱的怀抱当中，放下你一切的罪疚感，坦诚地向主来承认你一切的过犯，并且预备好心，愿意接受过犯所带来的后果。父神他必会按着他的仁慈和怜悯来赦免你，并且接纳你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没有离弃我，你知道我的过犯，你知道我内心当中有多么的邪恶，我曾经得罪了你，此刻求你让我再一次的回到你的怀抱当中，来向你悔过，来向你认罪。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，好叫我可以远离我的过犯。因为你的话语说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就有多深，东离西有多么的远，已让我的过犯离我也有多远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洁净我，好让我在你的爱里不再有恐惧，让你的爱可以驱除我一切的恐惧，让我能够领受从你而来这完全的爱。我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
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 我的意念是我能够遵循你旨意，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熟悉的歌声，相信你已经预备好纸和笔。此刻我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10月29日，耶利米书18到19章，耶利米书18到19章，提摩太后书3章，提摩太后书3章。10月30日，耶利米书20到21章，耶利米书20到21章，提摩太后书4章，提摩太后书4章。10月31日，耶利米书22到23章，耶利米书22到23章，提多书1章，提多书1章。11月1日，耶利米书24到26章，耶利米书24到26章，提多书2章，提多书2章。11月2日，耶利米书27到29章，耶利米书27到29章，提多书3章，提多书3章。11月3日，耶利米书30到31章，耶利米书30到31章，腓利门书，腓利门书。最后一天11月4日，耶利米书32到33章，耶利米书32到33章，希伯来书1章，希伯来书1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，千万别气馁，继续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，能够把整本的圣经读完。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，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。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。
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Bye.